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了立位记，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妥拉，提醒我们，你是圣洁的神，就圣洁是你的属性。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圣洁，因为你说人非圣洁断不能见你的面。我们是属你的孩子，主，在这个时刻你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主，使你的话语能够成形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到洁净，也使我们在地上做一个属你的圣洁的子民，能够在万人当中荣耀你的名。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这次呢我想大家都已经了解哈，我一个领受，就是今年在讲这个妥拉的时候，我不想，不是不想哈，我觉得我暂时要把这些每一节章、每一节经文在讲的这些话语暂时放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几乎在这里传讲妥拉已经至少有几年了，九年了吧，九年十年了。那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脸书上或是那个部落格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写的所讲的这些每一个礼拜的妥拉，那非常的详细，我都会去看的哈。那我希望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你要花功夫，你们要去看。如果你们不知道在哪里，你们可以问，我们可以就是贴在我们的网上，或是我们的脸书上，或是我们在直播的这些软体上面。然后鼓励大家，神的话语实在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你不仅是要读，你要知道它的真正的意思，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行出来，一定要行出来。所以妥拉是听还要去行，是不是？如果你听而不去行，不是只有十年而已，如果给你二十年三十年，还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一定要祷告，主，你帮助我更加来认识你，使我能够行出你的话语来。那我今天一开始，我想要，其实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常常觉得我讲过很多次哦，所以你们就忍耐一下，继续的重新再听，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神，你一定要认识，否则的话，真的拿起圣经来，拿起妥拉来，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就放下来，要不然就是开始打瞌睡了，不知道讲什么。那所以再一次的，我们来重复一下。那你如果已经知道了，继续的帮助你能够抓住那个重点，因为有一个重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抓住这个重点的话，其实这本圣经一点都不难的，一点都不难的。我要问你们，神最重要的属性是什么？你们都要想想看呢，是什么？圣洁。他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圣洁。 你认识了吗？当他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创造了亚当夏娃，最后的时候他们跟他同住在，我可以说是同住在伊甸园里。当然神是无所不在的，可是当神每天来造访他们的时候，他可以跟他们一起的讲话，一起的同行，是不是？那我在这里我要邀请你们思想，神是圣洁的神，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可是在这个时刻，亚当跟夏娃可以跟他同行，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可以看见他，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他们也是圣洁的。听进去了，表示他们也是圣洁的。所以神起初的创造，他看为都是什么？好的，美好的。一直到创世纪第三章。好，我们来看哦，第三章，人类的堕落，始祖的堕落。这个堕落是一步一步的，撒旦的引诱，用言语引诱，一步一步的往下往下往下，一步一步的远离远离神他的话语。我可以讲的就是他一步一步的人一直往下，而远离了神的圣洁，一直到最后表面上看是吃了那个果子，是不是？可是他咬下去，他之前他的心已经动了，他的眼睛已经看见那个果子了，他整个人所想的就是我能够像神一样。好，这个都是在他咬下去吃下这个果子之前，那个心，那个心在吃下去之前已经远离了神的话语，也可以说远离了神的圣洁。所以最后一口咬下去吃下去死了。神是不是这样讲的？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不是？就死了。可是没有啊，我们看到第三章他们有没有死？没死啊。第三章神还跟他们讲话，他们躲起来了，不敢见神了，因为知道自己有罪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你像神一样的圣洁的那个荣耀穿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可以跟神同行，可以跟他同住。但是人一犯罪，那个荣耀那个圣洁就完全不见了，不见了，你没有办法见神，也不敢见神。所以死了。你一定要认识神的话语绝对没有说了而没有实现的，他们真的死了，立刻就死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过，他说你们过去是在什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对不对？他在跟这些信徒讲话，他说你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死的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还不认识耶稣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也是死的吗？死人呢。可是我们还能走路啊，我们还能够吃喝，我们还能够过日子啊，但是死的，不是活的，死了。 死了的人跟神的圣洁是绝对没有办法面对的，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现在帮大家先复习一下这个，因为这个非常重要，你要放在心上的。第三章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没有往下，我们背起来，因为我们太熟这一段经文了，我们没有往下读。他说什么？往下读17节18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谁才需要得救？快死的人，或是死掉的人呢？死掉的人大概不需要，就是处在这种危险当中，你需要有人来救你，是不是？所以他来，他是要救人。那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你相信他了，你就不再被定罪了。本来是在罪恶的这个辖制之下的，现在不需要了，因为你相信了神，你相信了他将他的爱子赐给你，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相信的人就不至灭亡了，不会灭亡了，反而要得到永远的生命。下面他说，不信的人，不相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在讲，你们基督教真的是非常的霸道，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永生，不信的话就下地狱。其实这就是因为经文没有读清楚，他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他意思是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的人都落在阴间里面了，或是将要滑到阴间里去了。神差派他的儿子来，为世人做了一件事，将自己的生命倾倒。然后呢，当你听到，你看到，你知道以后，你说我信，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跟我有关系，是为了我，是救了我。当你这么一相信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工作挽回祭就与你有关了。你本来是死的，你反而怎么样，活过来了，你活过来了，因为相信他。但是其他的人呢，没有改变。你听好哦，其他不相信耶稣的人，他没有改变，他们的前途或是说他们的结局是没有改变的。不信的人罪早就定了，什么时候定的？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罪就已经定了，你知道吗？他人世人的罪就已经定了。这就是为什么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跟要对付这个蛇的后裔，因为所有的人都死了。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让你先明白？你明白了吗？你明白吗？你一定要明白。 OK， 所以当神，我现在要回到出埃及了，他把他们，你明白出埃及这一段，你才能够明白耶稣啊为我们所做的。出埃及，他们在落在埃及当中当奴隶，有没有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一点希望都没有。他们其实像死人一样，一死了没有自主权了，生命都是在法老的手中，他说杀你就死了。但是呢，神把他们带出来， 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不是故事哦，是真实的哦，大家都知道，神把他们带出来，经过红海。保罗说这个好像是经过这个受洗，对不对？经过那个，经过好像受洗一样，你出来了。我要请问你们呢，这些百姓是不是在这个时刻都已经成为圣洁了？他们出来了，他们离开那个罪恶的地方，离开那个可以说像阴间一样的埃及，他们出来了，带到西乃山跟神立约了。这些百姓是不是已经圣洁了？大家说没有，我告诉你，他们在地位上圣洁了，明白吗？因为他说你们要成为我圣洁的子民，对不对？是不是圣洁的子民啊？我们说要明白，这是的，成为圣洁的子民是你取得了一个地位，如同你在耶稣啊里面，你相信了他，你受洗了，你是不是已经成为圣洁了？是的，我替你们回答，是的。 OK， 但是这是地位上，实质上呢还有一段路要走，这叫你们听过，这个叫成圣之路，对不对？一步一步的要往成圣去，一样的。今天我们来到了立位记，立位记，神知道这一群百姓，他们是属于他的，这个地位没有改变，地位没有改变，属于他的圣洁的子民，可是他们跟这位圣洁的神，他所我们讲圣洁神的国度，跟他们之间还有很大的落差。他们虽然成为圣洁的子民，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成为真正的圣洁的子民，还不知道，太陌生了，甚至于他们对神也不认识，也不太认识。如果认识的话，不会一下子就出现金牛犊的事，对不对？不认识。所以你现在要明白为什么我们来到了立位记。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的小孩子从小读妥拉，从哪一本书读起？听过不记得。立位记，立位记，天哪，从立位记读起，小孩子怎么读得懂呢？或许他们知道那个单纯的心，就可以明白，就可以明白立位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绕一大圈就是要带你们进来看到立位记，我们今天在读的，我们上个礼拜在读的，或是我们一开始在读的立位记。这是神，圣洁的神用一个手册，一个成为圣洁的手册给他的子民，你如何要成为圣洁，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成为圣洁，重要不重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手上没有这个手册，然后你不知道如何成为圣洁，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人很快的大概就会回到那个死亡的过去的那个样式。简单一句话说，就是马上又死掉了，跟他没关系了，跟他没关系了。所以你不要小看，为什么神一开始要告诉他们这个献祭五祭，对不对？五祭七节起，请你们记得五祭七节起，五祭 神明明讲我根本不需要这些，我根本不需要你们来献祭，对不对？根本我带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哪有跟你们讲你们要献祭的？没有啊。但是经过了马上的，经过了金牛犊的事件以后，神设立了一个祭司的制度，让百姓开始学习，开始学习。这真的是，你不要以为说他喜欢你牵着牛牵着羊带着雏鸽来，不是，他是学习什么？学习一种代赎，学习代赎，学习你要得到一个真实的实质的一个地位的话，需要有人或是需要有牛羊的代赎。那透过这些牛羊的代赎流血，你才能够成为洁净，洁净，你才能成为洁净，才能够与这位圣洁的神有交通。哦，我讲到这里，听明白了没有？有没有 lost 掉？有没有听明白了 ？OK， 所以你要知道，他在讲的就是这些献祭，每一个人啊，要带什么来，要什么，看起来很繁琐，对不对？很繁琐，但是呢，却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的这些祭，你才能够明白至终极他的爱子耶稣啊，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他是为世人赎罪。他们明白不明白？就能明白，你知道吗？你现在明白不明白？我也明白了，我不知道你们，我明白了。这个代赎，透过这个我明白了。OK， 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接下来神在这一群百姓当中，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罪，五忌就是。跟你的罪有关嘛，是不是？罪，除掉这个罪，之后开始就是食衣住行。食衣住行。他必须要在你的食衣住行上面来改换我们每一个人。他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埃及出来，你个人不同的埃及，要从埃及出来，你是不是带着埃及的习惯？一定的，一定的。不要说我回到你们现在很多人想回到被关锁了三年啊，很想回到自己的地方，出生的地方去，对不对？你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吃东西，对不对？是不是？想念过去小时候吃的东西，是不是？小时候去过的地方，是不是？玩过的地方，是不是？各种各样的那个习惯性，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我自己都是，直到这一次我去，我想吃豆浆，很简单，我想吃豆浆，我想吃烧饼油条，简单不简单？一定是干净的嘛，一定是可以吃的嘛，是不是？但是去了一家最有名的，大家排队排好长的，等到我快要到的时候，快要轮到我的时候，我转头看他们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你可以看的。然后我抬头看到他们上面写了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油都是用猪油。我还不信呢，豆浆怎么用猪油？不可能用猪油啊。但是再看下去，他在里面在做烧饼，他是做烧饼啊。前面有一罐油，我相信就是猪油，用刷子点一点，在那个烧饼上涂啊涂啊涂啊，然后切切切，然后他去烤。他忘记他用什么东西烤了哈，越来越不敢相信。每一样东西，他完全是离不开猪油，因为这是他所标榜的，所以他好吃，因为他香， 因为它有层次，对不对？那我没有掉头就走啊，我真的是不信到极点，就是我还是买了。等买了以后呢，拿到桌子上放着的时候，我看着这些东西，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就是我吃不下去，我没办法吃啊。我站起来就走了，我没办法吃了，我不信了。然后我就从我的这个想念家乡味道的东西的这个名单上呢划掉，不要再想了，你不要再吃了。然后这还有一个，我稍微讲给你们听，我好想念台湾台北市的那个紫米饭团呢。紫米饭团太好吃了，里面放那些很简单，油条啦，或是萝卜干啊等等的，对不对？然后我也站在那里看他做，哎，我看到他放那个看起来是鱼松，那鱼松我是 OK， 鱼松 OK， 可是我就多嘴就问了他，我说：“请问你放的是什么松吗？”他跟我讲说。我放了三种松 ，OK， 三种松，什么松？还有肉松、鱼松，还有什么松？我一听，不能吃，我不能吃，所以这个从喜欢吃的这个上面又划掉了，不能吃了。当然你可以自己做了。好，我讲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其实很难忘记埃及的。对不对？所以以后不要笑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吃蒜啊，想念埃及的葱啊、蒜啊、什么西瓜，是不是？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对不对？也不要笑他们呢。你今天坐在这里的哪一个人不想的？都想，对不对？直到最后，其实回到你出生的地方。你如果想吃的话，你就不要问了。你不知道嘛，你就吃了，不急进到晚上，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神在改变他的百姓，他是从根子里改变，他是从灵魂里改变，他要从他们的跟这个地上抓着紧紧的这个关系上改变，他要改变这一切，一步一步的。他从食物讲起，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我不多讲，因为为什么他要讲食物？他说：“与你们不洁净，而我是圣洁的神。”今天如果你在看到经文上讲说我是圣洁的神。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跟他有约的话，请你真正的很严肃的把这一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他是圣洁的神。跟你的关系是你也要成为圣洁。你有没有选择？我不知道你们，我知道我没有选择。我希望你们也是一样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可以改我一切。我让他改，我愿意让他改。你不是诗歌在唱吗？他是一切的一切吗？是不是？他是我们的全所有吗？我们要诚实哦，因为我接下去要讲的就是这个哦。他是神，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心。今天我们来到了，妇人怀孕，这个我会跳过这一段哈，这个大家都讲，去年讲过了哈。大麻风，我记得第一次回到妥拉。讲到大麻风的那一个安息日之前，跟同工们 几个同工们在一起聚会，那一天他们都没有看出我的这个失常，我只能讲失常，我从来不知道大麻风跟邪恶的舌头有关联，你知道吗？从来不知道。我在教会里面长大，第三代基督徒，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没有听过。所以当我在准备那一次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呢，我笑不出来，我笑不出来，我也没有办法跟每一位同工都讲什么，但是我心里想说，明天你们就知道了，明天你们肯定要改变了，每一个人都要改变了。那一次真的是让我从骨子里，从灵魂深处被撞击起，讲到那个舌头跟大麻风的关系。我今天也不会停在这里，我要问你们，你已经明白的人举手，我让我知道一下，你已经明白大麻风跟邪恶的舌头，怎么会只有一个人呢？感谢主，你们要鼓励老人家哈。当我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大声讲。我想说，我不晓得是不是在对空气讲话啊？你们一定要有反应啊，请你们有反应啊。马兄好啊，这个病跟我们现在的病是不一样的，现在在讲大麻风不一样，这个病不是去找医生的，这个病是要去找祭司的，这个病是属灵的病，这个病发生在皮肤上、房屋上、你的衣服上，这个病是在显明，是在显明你里面出问题的，这个病是如果你不讲没有人知道的，你明白吗？你不讲没有人知道的，你可以隐藏的，神也知道你可以隐藏的，但是他就特别的临到这个人的身上，你的皮肤出现问题，头顶、全身、你的房屋出现问题，你的衣服出现问题，属灵的。如果我们在看大麻风这一段经文，你不用属灵的解释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他在讲什么。而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为什么神不直接就讲？成为圣洁的子民，不是表面的。弟兄姐妹们，成为圣洁的子民，不是表面的。那是灵魂深处的真实。你听明白了吗？而里面的，你的里面出现问题，是谁知道？神知道，只有他知道。感谢神，他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用这个方式在提醒那些有问题的人，你必须要面对，你必须要改变。而整个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是他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成为圣洁。讲这么多，我今天要带大家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看耶稣啊讲什么。马太福音刚刚已经读过了哈，先从十二章开始，十二章。 这是谁讲的话？再问你们一次，刚刚没有听到的话，谁讲的话？啊？耶稣啊！希望你们都去买一本红字版的圣经，全部红字。其实在讲利未记，利未记是全部红字，都是神讲的话。耶稣啊，说我告诉你们啊，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得赦免，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很多学这个的，很少有人能够讲得清楚什么叫做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让你去猜好了，猜不到。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再提醒你们一次，你知道耶稣啊是妥拉的拉比吗？你知道吗？他是教导妥拉的拉比。好，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是教导妥拉的拉比，所以他知道妥拉。所以他在讲的这些话语，你一定要从妥拉上去找答案。你如果不从妥拉上，或是我们说希伯来圣经上去找答案，而你想要用新约书信、新约圣经来解释这句话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大概不会对。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一句话呢？他说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严重不严重？相当严重的。你想不想干犯亵渎圣灵？因为你不知道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了解，一定要了解的。我们看，我们先看民数记好了，好不好？民数记，民数记第十五章，民数记第十五章三十跟三十一节，我来读。三十，二十九节说，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误行就是无心之错。三十节，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亵渎了耶和华。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把圣灵看成就是圣灵是谁？圣灵就是神，神的灵，耶稣啊的灵，弥赛亚的灵，圣灵。他在这里讲，他说善感行事，善感行事的意思就是故犯之罪，听过没有？故犯之罪。其实在你要了解这个利未记在讲的很多地方，五记里面在讲的很多地方，就是你是无心之罪，无心之罪，不小心犯了，不是故意的，你都有记可以赎，都可以赎罪，明白吗？可是如果你是明知故犯，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妥拉告诉我们，都是什么？把石头拿起来什么？把它打死。有没有记可以赎？没有。所以他在这里，妥拉告诉我们，就是你善感行事，你明明知道你还去做的话，就是亵渎神。那你要从什么样？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耶和华的言语是什么？就是妥拉，就是他的话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违背他的命令，违背什么？就是他的妥拉、诫命、律例、典章。那个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这个就是耶稣啊在讲的。 你是故意犯罪。他为什么会讲说他们亵渎圣灵？因为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在前面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他们看到耶稣啊行神迹，他们说他是凭着什么？他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讲哪里？马太福音十二章前面，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批评耶稣啊，但是耶稣啊马上指出来，他们不可能一国的人自相纷争，一家的人自相纷争。我如果靠着鬼王赶鬼，那他的鬼不是他的国怎么能站得住呢？那所以耶稣啊反问他们一句话，那你的子弟们，你们的子弟在赶鬼是靠什么赶鬼？这句话是很严重的，就表示他们是明知故犯。你明白吗？他们明知故犯，因为他们就是看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对，每一件事情都要想要把他抓小辫子，每一件事情都想要定罪，将他定罪。耶稣说很简单一句话就已经把他们驳倒了。所以你们知道，你们心里明白，心里知道，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法利赛人文士都是学过神的话语的，对不对？都学妥拉的，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啊。但是你故意犯罪，故意讲这样的话，亵渎圣灵，所以你们的罪怎么样？不得赦免。这是很严重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不得赦免。我可以再从我们都没有机会谈到这些，我今天要从两处经文我们再来学习哈。我们来学习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你认识撒母耳吗？我们的小撒母耳，大家都认识撒母耳，对不对？好，撒母耳很小，因为他妈妈是求来的，所以就把撒母耳很小就带到那个以利那个会幕那个地方去了，所以他就睡在那里。那有一天呢，半夜的时候，撒母耳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撒母耳，撒母耳，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以利就是原来当时的大祭司哈，他就跑到以利那里，你在叫我吗？是不是在叫我啊？我在这里啊。那个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回去睡觉吧。他又回去睡觉，然后他又听到声音叫他，撒母耳，撒母耳。然后他又赶快跑到以利那里去，因为在那个整个的会幕的地方没有别人，只有以利跟他。这个时候的撒母耳还没有经历到神，他根本不知道。然后一连三次，到第三次的时候，以利说：“哦，如果你再听到有人叫你名字，你就告诉他，请说，仆人静听。就教他说，你说吧，仆人静听。”所以撒母耳就学到了。好，果然三次，神呼叫人的名字三次啊。你有没有被他呼叫过三次？祷告吧，也许今天晚上神向撒母耳第一次讲话，你没有办法相信了，讲的这些事情是这样一个小孩子要听的，他听进去。他说什么？他说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以利以前跟神很亲密的这个大祭司，可是后来我们看见前面说耶和华的日言语稀少，不再有默示，不常有默示了，就表示以利跟神的关系疏远了。然后所以神说，我曾经告诉以利，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他有两个儿子， OK， 我们再看下去。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 以利家的罪孽虽献奉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赎去。严重不严重？这是非常严重。所以你就必须要知道说，到底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你要看第二章 OK， 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你要听进去，这两个祭司，他们也是两个，以利大祭司，所以他儿子是祭司。这两个祭司呢，带百姓的规矩是这样的：凡是有人要献祭，你在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肉，祭司就取了去。然后不管是谁来，他们都这样子。这个是妥拉讲的。那个祭肉可以不可以这样吃的？不可以的。有的祭肉你需要全烧的，你不能吃的，他不管。祭肉是用煮的吗？不是，祭肉是要用烧的，就很多的那个齁。然后OK， 我念快一点，我怕没有时间。我们看十七节好了。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意思就是他们藐视神的言语，藐视神的言语。他讲什么？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在这个会幕里面我最大。这两个孩子 OK。然后在会幕里面跟妇女苟合，做非常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最后呢，在29节，第二章29节，神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已经跟他讲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不被轻视。所以你现在已经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对不对？轻视神的话语，轻视神的话语。而这做爸爸的有没有禁止儿子？没有，没有禁止儿子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最后他们要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把约柜抬出去。他们认为我们有约柜，我们一定打赢。结果这一次，他们不仅约柜被掳，他们两个人死，两个人在战死。人家回来报信给以利的时候，以利问的是耶和华的约柜呢？他一听到，他不是问他的两个儿子，他是问耶和华的约柜呢，被掳去了。然后以利向后躺下去，撞到地上，撞死了。这一家人一直到最后，我们还有很多经文我不看了哦。这一家人他们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的机会？没有哎，真的没有。被神追讨到底，可怕不可？可怕不可怕？真的很可怕。OK， 所以神在看，神知道。所以当耶稣啊在讲这个亵渎圣灵的时候，我们刚刚用民数记。我刚刚用民数记所讲的，也就是藐视了神的话语、神的言语、神的教导。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要听进去，真的很严重的。我们今天听妥拉，神在告诉我们你当做的事情，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要我们听的。 你如果不小心犯，可以，还可得赦免。可是你已经知道你故意去犯的话，这个叫故犯之罪，表示你根本不把神的话语放在眼里，不放在眼里，在乎，我才不在乎你呢。你讲什么？天高皇帝远，离我太远了，我不管。对不起，你不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牧师站在这里，每一次我都要告诉大家，你一定要认识神啊。他充满万有啊，他就在我旁边呢，他就在你旁边呢，他什么都知道，心，人的心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而他是乐意赦免罪孽的神，你信不信？他乐意赦免罪孽，可是竟然有那一种罪得不到赦免。这不是我讲的，这耶稣的话，你们不要生气好不好？你不要讲说，牧师你怎么讲这么严，这不是我讲的，是谁讲的？耶稣讲的。耶稣讲的，你要不要听啊？我们要听进去啊，他讲什么我们就应该要听进去，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看他下面讲，你们以为树好，我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耶稣啊或是施洗约翰都骂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毒蛇的种类，毒蛇指的就是撒旦的，跟随撒旦的，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够说出好话来呢？我要你们把这句话放进去哦，放到你们心里面去哦。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与你无关的，你是属神的孩子，你是属神的子民，你的口中会讲出什么话来，是代表你里面的真实。听进去了没有？一定要听进去，因为今天是很重要，我要跟大家讲的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你心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肚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出来的话语藏不住的。所以恶人怎么能够说出好话来？就像雅各书里面，新约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一个口能不能发出两种声音，一个是赞美神，然后转过来就咒诅人，可不可能？不可能，这是妥拉的教导，明白吗？这是妥拉的教导。我觉得我这次，而不是这一次，我每次去以色列，我都喜欢跟他们讲话，跟他们接近。我认为有一件事情真的是蛮印象深刻的。我的印象深刻是，或许他们是在我面前这样，但不管。我几乎没有在这些犹太人的口中听到他们在恶毒的批评人，没有。甚至于他们，我说在本雅胡达那条路上，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亲戚朋友啊，所以他们生意上的竞争只有一个。我在问他的时候，哎，我说我们常常去某某地方买东西哦，哎，我知道，哎呀，他。你知道他，我想他要讲他不好了，可是他不是，他嘴巴讲出来的话说 He's a good boy， 他是个好孩子，但是下一句他说，可是我们也需要做生意，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把生意，大家的生意抢走了，可是他真的要讲出来，没有讲出来，然后他只有讲 He's a good boy，他是个好孩子，不敢讲。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哦。我就发现说，他们宁可咬住你的舌头，他也不随便批评人，他不如拉凶哈拉，他不用邪恶的舌头去讲人。你听进去了？我还是在讲妥拉，这是妥拉的教导。我很少，真的很少听到他们批评，很少。或许有，我不知道，但是我没有碰到。 你心里所充满的，耶稣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有一个姐妹，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一个姐妹她自己在成长，靠看着神的话语在成长当中，她有时候听到一些话语，她会里面就会讲出一些她自己的意见来，批评或是什么。可是呢，当她今年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她完全改变了，她认为她不再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了。因为如果我的里面是洁净的，我的里面是洁净的，所有的恶在我里面没有地位，就不会出来。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他讲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真的很棒的一句话。你要知道，当我们的嘴巴，我今天讲的就是我不管我讲多少你们就听就是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可是我来不及讲了。这个里面我们有神的话语洁净我们，我们里面是干净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真的很单纯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的经验，小孩子那么小，他不会有我们的经验，也不会有我们的七情六欲，或是说我们遇到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伤心啊，或者让我们生气的这些事情，小孩子不会有的，很单纯。所以小孩子其实如果你给他一个环境，是你真的是给他爱，让他欢欢喜喜的，他很开心的，他的嘴巴不会出来恶言的，除非是你给他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成人也一样，我们今天是否我们里面听到一些话，我们会有一种反应出来。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开始思想了，因为是否我的里面，我让这些不是从神来的这些东西，在我里面有。这个叫什么？有地位了，或是说有一个属于他的地方了，是不是有一个属于他的地方？我就忽然间想到，我三四十年前我在学英文哦，有一个英文对话，到现在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他是用那种对话式的。然后这个英文在讲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到一个人家里去，然后他们很熟悉，非常熟悉，然后敲敲门，然后门打开，然后他就把他的帽子丢进去，就先把他自己的帽子丢进去，然后他就在外面问一句话，他说：“我的帽子进去了，那现在我的身体可以跟着进去吗？”那意思就这一个开场白，当然当然，请你进来。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如果我里面容让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比如说我会生气，我讲生气好了，我讲过会生气的话，你知道吗？生气的灵就在我里面有一个位置了。以后我遇到什么同样的东西，它很容易就 trigger， 就会启动我里面，因为他有所有权呢，他可以进来，他在我里面呢。如果我喜欢看到什么事情，我就开始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批评我就开始批评，或是开始论断的话，以后遇到任何的事，这个论断的灵就在我里面，他就会启动我。你这样明白我在讲的吗？我不用讲太多，你们举一反三，你就会知道。如果你里面是很干净的，只有神的话，很清洁的。很清洁的，那个所谓的什么灵邪灵一点地位都没有，在你里面毫无所有，就耶稣要讲的，他在我里面毫无地位，一点什么都没有，他不可能到我里面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忽然真的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太纵容我们自己的 反应，或是说我们接收，我们的接收能力跟反应能力，以至于我们把一些真的不是从神来的那些灵装到我们里面来，以至于他们随时他都可以启动我们。那一启动我们，我们绝对不会有 shalom 的，你明白吗？我们绝对不可能有 shalom。那今天耶稣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哇，这个话语，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是在对应大麻风哦，在讲拉兄哈罗，你们要知道哦，你今天我要。我觉得我不需要多讲什么，我觉得今天我要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大扫除。我大扫除是否我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很多的部位我保留给一些不应该在我里面的。耶稣啊在这里只有讲善跟恶，对不对？那我们有选择权，我们有选择权，我要选择好的，我要选择讲出来的话是有造就人的，是像神的儿女的样式的。我不会被那些恶人，或是或被任何那种不属神的人的话语触动我，因为他进不到我里面。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些人讲的话进不到我的里面，进不来，因为我里面没有他可以启动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够想尽办法，我们就是要讲好的话，咬住我的舌头，我绝对不让那个恶者跑到我里面来，一点都不可以。那我今天早上就要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神是赐生命的神吗？他赐生命。所以我们在读立位记，很多时候我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我生病了啊，没关系，我得了这个病可能会死，会怎么样。我跟你讲啊，我们就顺着神的意思吧。我今天要告诉说这样话的人，跟你讲，神的意思是要你有生命。你信不信？你一定要信啊。他要给我们生命。所以我的嘴巴，我绝对不去跟那个说啊，没有关系啊，你看起来很属灵啊，我就顺服吧，什么病都没有关系，我就顺服吧。他要我 ，no， 不是的，我就是我偷偷跟你们讲，我这一个礼拜在试一件事情，我觉得实在是让我非常的蛮震动的哈。我其实有时候身体不舒服 ，OK， 我身体不舒服。好，我讲，我要是说我喉咙不舒服，好，我就开始祷告。我的祷告很简单，我对我的喉咙说生命的话，我用英文讲了，医治的话，我医治，奉耶稣的名医治。如果我觉得我感觉是啊，我大概。不行了，或许这个心跳不对了，我就对我的心脏说话，奉耶稣的名对你说生命的话，你要有生命的话，这些是从神来的，你要分辨清楚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仇敌来的。而我们多少时候看起来很属灵，其实我们在认同仇敌。你明白吗？这是另外一种勒住你的舌头说话，勒住你的舌头讲出与神的心意不合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所有的生活起居任何一个层面上，我们跟神的心意对齐，不说闲话。凡人 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念这一段经文呢？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话语，神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他赐给我们话语的能力。我们话语是有能力的，生死在舌头权下，对不对？大家很熟悉这个经文，对不对？生命记16章，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你讲话，你的话语出来是有能力的，而神把这个能力给我们，是要跟他认同的，是要跟他一起的，是要跟他对齐的。在这个邪恶的这个被这个罪孽所污染的世界里面，你更是要发出，你更是要发出这个医治的，你更是要发出改变的那个话语来。而你的话语一出去，跟你的闲话一样，不会取消，你明白吗？你选择你要讲闲话呢，还是你要讲出那个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成为神国度的话语？听明白吗？你不要想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我邀请做父母的先从你的孩子开始，你要对你的孩子讲生命的话语，讲生命的话语，你要对他讲好的话语，不要讲不好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当你在讲不好的话，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对不对？许多人都有经验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为什么不种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种那个不好的？然后有一天让他使你气死了，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所有做父母，还有你做丈夫的，对你的妻子，或者你做妻子的对你的丈夫的，你在种什么？你在种什么？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是会成长的。花更多的时间种好的，跟神的话语对齐的，温和的话，谦虚的话，体贴人的话，跟人有同理心的话。神是爱我们的。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让你们抓住一些重点，你一定要听清楚，这个很重要的。而不要去论断，不要去批评。我一定要再讲一个经文呢，你们要听。马太福音23章，我很快的讲过去。马太福音23章，耶稣啊在骂谁？他在警戒人，不要效法法利赛人。他骂法利赛人七句话，就是你们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罪，有祸了。他骂他们什么？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然后我在讲假冒为善这句话之前，要提醒大家，我告诉你，耶稣啊去碰大麻风的人，他不会变成不洁净，你知道吗？他不会，他可以医治他们。我愿意，我肯，你洁净了，是不是？耶稣啊在这里他责备法利赛人，很严肃的，很严格的，几乎是这个就是亵渎圣灵。在新约里面他所说亵渎，是不是耶稣啊亵渎圣灵，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做亵渎圣灵的事，是不得赦免的罪，七个罪。是假冒为善，坐在人前是一回事，里面他说好像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粉饰的坟墓就是你把坟墓弄得非常非常漂亮，里面不过是什么？死人的骨头。这是耶稣要讲的。那我要告诉大家，能够批评，能够论断，能够审判的也只有神。我希望你们听进去，不是你，不是我，你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聪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自以为义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讲。我今天要告诉你，我在这里一定要讲，就是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批评人，你不可以论断人，你不可以审判人，因为只有神可以审判，审判的是神。但是你可以不可以有分辨？当然可以，你有分辨的灵，你知道，你知道，你有分辨的灵，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耶稣啊，可以，你去看他讲的这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人，他讲他们拉凶哈拉吗？耶稣啊，在拉凶哈拉吗？绝对不是，不得了的，他审判他们了，只有他可以，只有他可以。我希望今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学习到这位妥拉的拉比，最伟大的妥拉的拉比，他在教的，他在讲的话，我们能够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学习，能够像他一样，能够像他一样。我没有时间再讲其他的了，不要，没关系。弟兄姐妹们，妥拉的话语是活的，神的话是活的，活生生的，它会使我们的生命改变，并且我们生命改变，我们能够改变你的周遭，你的家庭，你的四周，甚至于你的国家，甚至于整个世界。因为那个能力是不会消失的，那个能力是不得了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在我们里面的，你要怎么去应用呢？舌头被骂死了，这个舌头都不好的，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舌头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吗？也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吗？看你怎么用它。但愿今天有耳可听的就听进去，每一个人做大扫除，在你的里面大扫除。如果你知道你里面有什么这个什么灵在你里面，这个违章建筑在你的里面的话，你把它赶走，拆毁丢出去，不让它在里面启动任何想要让我们跌倒失败的地方，把它拿走，全部拿走，然后定义让我们的舌头只发出具有生命、带来生命能力的从神那里来的话语。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他可以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因为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向跟他一样的圣洁，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不一样，人要看出来的。而我们所期待，你的能力在哪里？你不可能在你这个器皿里面有，这边有一个什么灵，这边有一个什么灵，都不是神的，然后你期待说神拿你的灵来充满我，不行，你要先清洁干净，清洁干净，只有他，然后你就看见充满我们里面的大力，他要成就一切，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将荣耀归给阿爸父神。哈利路亚，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你，阿爸父神，你的话语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刺入了我们的骨髓和骨头里面，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剥开，赤裸敞开，剥开了。主，让我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人，真的立定心志，也向你呼求，主你来显明，因为只有你能够显明我们里面哪些是不属于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从你来的这些违章建筑，那些不是从你来的那些这个灵那个灵的居所，我们完全要清洁干净。我们的身体是你的殿，只有你，只有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主，我们的舌头我们将要管辖得住，我让我们的舌头只单单说好话、善意的话。主，如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我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告诉我们，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神。主在指望中，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他说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哭，与哀哭的人，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他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你说因为这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你说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的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从世界来的绝对离我们一丈远。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要知道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开始经历那种从你而来的那些美好，一切的美好从我们嘴巴出去的，从我们行为上行出来的，是带着何等巨大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能认知的。主，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要活在这样的一个 dynamic， 这种圣灵的大能之下。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人今天能够做一个大扫除，然后立定心志，我们单单效法你，活出你，彰显你的全地。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